旧约先知书的解经与释经，首先仍然是从历史背景着手。其实摩西五经当中，上帝在律法之下已经启示了他自己。当这个国家民族按照上帝的律法被建立之后，他们是否偏离了律法，这个国家是否走偏了呢？所以先知书较广的历史背景是在约的前提之下，上帝透过先知来指证百姓如何回到五经当中所启示的约，等于在这一段主前第九世纪到主前第五世纪这段时间密集的先知著作呢，就显明了这些先知都是盟约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呢，上帝也透过这些写作的先知写下了这一段历史的记录，也就是先知他宣告对当代的警戒以及上帝的心意，交织成这一段时间历史的记录。那么在这一段比较广的从主前第九世纪到主前第五世纪的历史背景当中呢，我们了解他当时有一些特点。首先呢，就是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一些社会现象当中处于一些动乱的状态，以至于先知会针对当时的一些的现象给予一些神的指示、警戒、训勉。第二方面呢，他们在信仰方面对上帝是极度的不忠诚，漠视了五经当中所启示的约，先知必须要起来执行这个约。第三方面呢，当时的人口跟国界不断的起了变化，包含他们受到许多周围列强的欺凌，从南方来的埃及，以及先后从北方而来的亚述跟巴比伦。而在这样子环境当中，当时神的选民呢，需要神的话，于是神兴起先知来宣告他的言语，使得当代的百姓仍然可以从先知的话语，不只是从五经当中可以了解。第四方面，他们已经处于南北分立的状态。南北国的分裂呢，是在主前大概930年开始，这两个王国当中呢，不断的有纷争。而在这一段期间呢，就是先知最密集被上帝兴起所服侍的年代。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掳，而南国犹大呢，也是在主前586年先后被掳。而这样子的被掳呢，并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的选民，先知在那个时代服侍的当下，其实就说明了当时的人所有信仰当中的疑惑，而也回应了摩西在申命记第四章的预言：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德维耶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在这样的经文当中，让我们明白，这是整个先知受神的启示，成为神的代言人的当中，他都有他比较广博的历史背景。申命记就已经明确的说明他们日后历史的发展，而在这个真正的悲剧发生之前，上帝就多次多方的差遣先知晓谕他的百姓。所以其实从这个比较广博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虽然这些先知所讲的信息是控诉，是审判，而我们能够体会，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当他要执行审判的时候，他其实不需要通知我们人类的，可是他竟然这么多次多方的 知会透过先知来启示来晓谕。从这个广博的历史背景，从这么多的先知在这一段密集的时间被神兴起，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上帝他是怜悯的上帝，他不希望施行审判。第二方面呢，除了这个广博的历史背景之外，还有呢就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说个别的神的晓谕呢都有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以及面对特定的对象，等于说当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情势，以至于上帝要对他的百姓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话。举例来看，何西阿书五章八到十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这是当他们面对征战的时候上帝所提出的警戒。时间呢大约是主前734年，何西阿所传讲的对象呢是北国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是称他做以法莲。确切的来说呢，这个信息就是针对犹大首都耶路撒冷到以色列错误的崇拜中心伯特利的路上其中的几个城市。这边提到的地名呢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宗教中心，而审判的主要对象呢也就是在这里，因为他们进行了虚假的敬拜。每一个地方呢我们都需要了解它特定的历史背景，譬如说基比亚或者做基变，所罗门王呢曾经在这个地方献祭，而在梦中上帝对他说话，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第三章四到五节。而所提到的拉玛呢是撒母耳经常巡回审判以色列人的地点之一，在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七节。而伯雅文呢其实是伯特利的别名啊，这个也是一个双关语啊，伯特利也就是神的殿，神本来在那里向雅各显现，而称他做伯雅文呢因为是成为北国在那里以金牛犊敬拜的一个地点。伯雅文的意思呢是罪恶之家，所以是一种反讽性的，你们越敬拜越累积了罪恶。所以上帝命令说在这几个重要的地点呢他们要遭受攻击。所以这个是当代何西阿的听众他们能够明白的，可是在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反而倒不是那么清楚。不过好在可以利用串珠圣经经文汇编电脑上做经文检索，我们就很容易找出那么这几个地方有过什么样的历史事件，以至于先知要特别提出这几个地点来做这样子的训示。这个事情是记录在列王记下16章第5节。在以色列与亚兰侵略南国犹大之后，犹大反击以色列，犹大是因为获得了当时超级强国亚述的协助才能够打败以色列以及亚兰的侵略。而这个时候上帝借着何西阿在北国便雅悯境内的几个城市，上帝提醒说毁灭必然会临到，因为犹大要占领他所侵略的土地。所以也就是说犹大要移动疆界的石碑，而挪移地界呢其实是律法所禁止着，所以它代表漠视神的律法，而神这个时候要将他的愤怒如大水冲到他们的身上，使他们被压碎。各位可以想象从南到北在两个国家当中，在他们错误的敬拜当中呢，上帝透过何西阿来晓谕他们。所以这个是关于在历史背景方面我们需要了解比较广的以及特定的某些历史背景。其次呢，除了历史背景，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每一个文艺脉络，我们就要分辨这整段经文当中会有一些特别个别的上帝的晓谕。有的时候呢先知开始一段上帝的晓谕呢他会标注日期， 好，有些呢不见得有日期，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标题，所以呢我们也需要从上下文当中留意来看。举例来看哦，阿摩斯书第五章，上帝透过先知有三个段落的小谕，一到三节上帝就跟他说要为他们做哀歌，第四到十七节呢是鼓励人要寻求蒙福的路，激励他们说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这是第四节。然后第六节又说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第八节又说要寻求，所以鼓励百姓要寻求神，这个是一个蒙福的路。然后后面呢就有一连串的经文就提醒说，当我们不懂得寻求神的时候，其实就落在神的刑罚跟警戒之下。那第三段的小谕呢是从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这个时候会提出有祸了，什么样的人的状况是有祸了呢？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五章十八节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好，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形式当中去分辨它的文艺脉络，在文艺脉络里面找出它个别的神谕。先知有时候会控诉百姓，控诉完了之后呢会有一段神的审判的小谕，审判小谕之后呢往往会有一段劝勉，劝勉百姓要寻求神，然后可能会有一段是讲到之后复兴的应许。所以原则上大概会有这不同的上帝小谕的形式存在。我想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都比较喜欢读这个应许的、安慰的、复兴的，可是不得不承认哦，神的复兴往往是在审判、罪被洁净之后复兴会临到，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面对先知的信息，他怎么样条理分明的说明了上帝做事的计划，也更让我们体会上帝的心肠。所以这是我们在留意先知话语它的形式、它的类别的转换当中我们可以了解的。先知的小谕文体当中呢，它是用诗歌的题材，它就会有比较丰富的表达的方式，有包含同义平行句、反义平行句或是综合平行句。像我们刚才所举例的先知用了一些当时大家所熟悉的地点的名称，用了一些特殊的修辞的模式，好，甚至用一种哀歌的形式来宣告审判。有的时候先知也会用一些他个人的生平或是他的动作，这一类的文体往往是用叙事题材，是故事题材。而有的时候先知会交织着，像譬如说在耶利米书，上帝的话对耶利米书，好，这个是诗歌题材。可是呢耶利米本身会对神的话有所回应，好，所以先知会回头向神祷告。然后之后呢先知出去宣讲神话语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讲章的形式，当代的百姓听了先知的话之后，他们的回应这个时候又会用叙事文体来陈述表达。当他被百姓拒绝甚至要陷害的时候，耶利米呢又会回头去向神祷告，然后之后呢神又会回应耶利米的祷告。他的题材文体的多元化就是非常丰富的交织在这儿。当我们可以整篇的阅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整个的起承转合。而先知真的不是只是上帝的传声筒，他对他所领会的信息他是有感觉的，而面对百姓的拒绝先知又如何处理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先知书卷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几个特点。其次呢我们要看在先知的释经当中，从解经到释经，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像我们读书信的原则啊，就是在一个一个段落的当中啊，先知呢他会讲到当百姓拒绝神的话，审判在不久的将来要发生，而在更久的将来审判发生之后，罪恶被除尽之后，上帝要赐下复兴的应许。 先知所讲的预言，好像是一重一重的山峰，对先知而言都是他们当代的未来。在希伯来的文法当中啊，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他就会用完成式。如果他说话的时候这个动作还没有完成，他就会用未完成式。在先知宣告他的信息的当下，对他而言都是未来。在我们解释先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哦，先知的未来他并不是用未完成式来表达。对先知而言，神的话安定在天，所以他所预言的未来，先知全部都是用完成式来表达。先知的眼睛看见，神的话安定在天，没有一句突然返回。而对我们今天一两千年之后的读者而言，又是我们的过去，所以我们会知道，先是第一重山峰，然后第二重山峰，然后第三，之后第四。对我们的时间表而言，我们知道第一重山峰是要被掳了，第二重山峰是可以归回了，第三重的山峰我们会知道，哇，被掳归回之后还需要有耶稣来，第四重山峰我们知道耶稣来，圣灵降临，我们才会有真正里外的更新。可是往往先知的预言它不是按照我们所认为时间的逻辑来发展，一之后二之后三之后四，不，先知有时候会跳动的，因为对先知而言都是未来。所以我们在做先知书的信息，特别对它的应验的部分的时间点，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从解经到释经是适合的。上帝透过先知书让我们看见他是历史的掌权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透过先知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件事情对你而言是失败的。谢谢耶稣，也透过先知的书卷，你开启我们看见你在历史中说话，你也借着历史在说话，也引导我们有一个准确的眼光来看今天的自己如何要成为你自己的一片信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